我们今天讲《维摩诘经》弟子品第三。我们过去呢，给各位说《维摩诘经》呢是方等时的很重要的经典。其实可以讲说，方等时的核心经典就是《维摩诘所说经》。那么方等时呢，是前面这样是衔接阿含时，然后再往前面是华严经的华严时，那它的后头是要衔接的是般若时，然后法华涅槃时，所以它是在中间，它好像一个桥梁的中间哈。有时候我从那个建国北路过去，看到接高速公路那边哈，那个工程师啊设计那个造那个桥梁造的实在是很好，很欣赏啊。他那个桥墩做起来，然后往两边造啊，两边造了以后，另外一个桥墩做起来也是往两边造，然后再衔接的。其实你看的很好玩。其实真正呢，我们这个方等时的这一部《维摩诘》的经典，就很像是你这生命里头，为了要让你能够往这边啊，又能够跟原来的法界去衔接，这边又跟又回到那个圆满的境界去衔接，而中间这个桥墩其实就是我们这部《维摩诘经》。所以这部经之所以历代祖师大德哈、啊，他很重视这部经，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说法的时候啊，修行的时候，那么他都拿这部经呢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并不是说啊，维摩诘他是一个在家居士，那好像就是说出家师父就不是照这一本来修行，不是的，出家师父也是一样依维摩诘所说经来作为一个啊，那么方便全遍的一个智慧法门。所以这部经呢，你讲到了弟子品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它更有趣了。你看，从佛果品开始到方便品，然后方便品是以四级啊，哦不，四级啊，就是这个维摩诘呢，他病了，四级病的时候来说法啊。你看哈、啊，如果一个人哈、啊，在他病的时候来给别人说法哈、啊，说人生的道理哈、啊，哎，很多人会听，你知道吗？你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啊，这里很近，台大医院很近嘛，你到台大医院去哈、啊，到那个去给他走一圈哈、啊，你给他走一圈去看一个朋友，然后顺便你给他走一圈啊，人家在讨论病情的时候，你站得远一点也把他听一听啊，那么你会有很大很大的人生的觉悟。年龄不同啊，都有不同的病。如果你到那癌症病房去的话，那么你就更明显了，你会觉得到那个地方去，你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对那生病的挣扎，有的人都会想说，哎，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好好的努力呢？对，生病的时候啊，没有，就还想到说我当时没有好好努力的安排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的好一点啊，我当时没有好好的把握我的人生，他就会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醒觉。其实那光是醒觉到说我应该过去应该好好把握我的生活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佛法，而且这个佛法是无相的佛法，但是呢却变成一个妄。为什么变成一个妄呢？因为那一段时间，现在来问他，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好好高兴，甚至啊你生病的啊还有一段生病的时间好好生活啊，对医生对护理人员哈、啊，能够建立一点比较合作欢喜的心，对家里人比较温和一点，你为什么不建立呢？他说现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什么好建立的呢？那好，过去的也没有好好把握，现在的也没有好好把握，真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未来心也一样不可得，那其实你真正要把握的是什么？当下，你只是去想的是没有用的。那么你看维摩诘 他以心以他的身示己，都来探病了，他来告诉你真正的世身啊，这个身啊是暂时的，这个身是不长久的。我过去呢给各位讲过，就是有关于临界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要你去衔接，就是其实你现在的有形的这个躯体也只不过是你的精神生活里头所冒出来的啊，一个很短暂的啊，也许称它是一个泡沫吧，也许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出现吧，也许它我们这个躯体的这部分以物质的方式来生活啊，抓住一个物质的一个东的躯体来生活，而用物质的东西来当作我们的所得，用物质的东西来当作我们的思想，这一段只不过是很短很短的一段而已，但是这一段却影响着我们自己的自信，不是信心那个信，我们啊本性的自信的这个部分，我们它影响着我们的心灵世界最深的部分。现在维摩诘他以四级的方式告诉你，这个身是不可靠的，这一身是暂短的，真正要的就是佛身，所以佛身者法身也，是不是要告诉你这个法身才是重要的。好，那弟子品这一品呢，那就是有，因为接下去是维摩诘他自己想着啊，请及床世尊哈，应该是不是有没有来会来看看我呢？你看哈，这也简直把啊，我看了好多的注解啊，像这个演培法师的注解哈，过去哈这个太虚大师讲的啊，把它看过了，这些大师们所做的注解，他们都很严肃，都很严肃啊。但是郑老师呢却不是从严肃的观点来看他。你看任何一个人啊，他呢在生病的时候都是希望人家来看他的。哎，你一定会这么想，说维摩诘已经礼拜过无量佛了，他还有这种弱点需要人家来看他吗？不，他是示现做人的时候，他就照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都需要，都很希望人家来探望。好，人家来探望的时候呢，这里面呢会使自己比较不会孤寂，比较不会那么寂寞，也会得到一些安慰。其实维摩诘在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都需要我们能够去爱护他，去看看他，这是每一个人作为人有躯体有血的这个人，他就有这样子的需要。维摩诘的法身不需要，佛陀的法身也不需要。我们仔细再下去，你再去看下去，其实啊，这个佛呢啊，以后还有一段啊，就是啊替佛陀啊生病的时候去给他啊去出去去要牛奶的事情啊，也在这个地方呢，那么维摩诘自己也拿出来讨论过的。那你知道人有这样一个需要，我们记得如果你的亲友他们生病了，请记得去看看他们，看看他的意思呢，不是表示你去炫耀你很健康。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我也曾经在有关精神分析的个案里头看过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在我们做深度心理学的讨论文献上看到人类心灵上所可能出现的啊、哦、并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们到别人的到病房去的时候，我们去炫耀去自己的健康啊，告诉他你应该像我这样才会健康，这是错误的。其实这句话无形中就表示啊，我们并不是去安慰他的。你可以去讲一些幽默的话啊，你也可以讲一些开怀的事情，但是呢，你不要拿着你自己健康的身体来炫耀一个啊身体不健康的人。我们是安慰，我们可以彼此之间有一份真正的彼此之间的一种交流啊，这个交流本身是一种温暖，而且是彼此之间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欢喜跟 北院，在那个地方，那才产生这个探望病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可是佛知道，佛当然知道，知道维摩诘他也是需要的，而且是像佛这样有神通力的，他一定知道他啊需要人去看，而是他可能真的这么想，所以佛呢就要找弟子啊，说你们去看看他，你们一定会怀疑，说那佛自己去看望病人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找啊请弟子去探病呢？哎，我告诉你，这佛啊是给弟子们机会，不能什么事情说探病也是他煮饭的，也是他当老师的，让我们读公这个好定敢共建，那都是不是？不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佛当然也会去，也有探望他，但他们探望他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鼓励弟子们去探望他，鼓励弟子们去看望他呢？第一个找的是找谁呢？所以这一段弟子品这一段，其实就是声闻。都是我全部都是他的弟子，那找他十个弟子，这里面呢有十个弟子呢啊，轮说佛都请他们要去探望啊维摩诘，然后他的弟子之外呢还有菩萨，所以接下去还有菩萨要去探望他，所以他就问说，第一个请的就请这个十大弟子啊，一开始呢就请舍利弗。舍利弗呢，那是四大声闻之一啊。佛有十大弟子啊，四大声闻呢是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目犍连，他是神通第一；大迦摄呢，他是头陀第一；那么须菩提呢，他是观空第一。我们说他是四大声闻。有三大三藏啊法师，那也是他是十大弟子之一。那富楼那啊，他是说法第一啊。迦旃延那是论义第一。那么优婆离呢是持律第一，就是我们讲律啊，戒律律第一。这是三大，就是三藏法师，他有三大眷属。也就是他的亲，他的自己的眷，就是跟他有一点血缘关系的眷属。阿那律啊，阿兰陀这两个是他的堂兄弟，阿那律是天眼第一，阿兰陀呢是他的堂弟，是多闻第一，他自己的儿子后来出家当他的弟子的。那罗侯罗呢是密行第一，所以在他的弟子里头有十大弟子。这十大弟子呢，他要遣十大弟子去问疾，其实并不是要去那里说维摩诘啊，你就像我们这样就我像我们这样就不会生病，多运动嘛，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嘛，不是这个意思啊，要等到真正的慰问，真正的启发，对一个病者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可是他们都知道维摩诘何等人物啊，是不是？他们要去慰问他，这是比较容易的，要去慰问的时候同时产生了一种启发，这是不容易的，对不对？而且要真正对他产生一种真正的问候之意，这很不容易的。所以佛呢就请了这个舍利弗说，你啊这个去啊问候维摩诘的病，以后十大弟子没有一个人敢去的啊，没一个人敢去。就好像你家里有几个小孩子啊，你说哎，某某长辈现在生病了，你们去看看他啊，带我去慰问他。哎，听到慰问哦，这些小孩子一听呢 啊我不敢。为什么不敢？那长辈我不敢，那长辈我怎么去慰问他啊？跟我同年龄的我还有话讲，那我怎么去安慰他？我怎么去慰问他？是不是？这事情确实如此。我告诉你，我过去啊，这个还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可能只有30出头吧。那么 有一次呢，我也应邀去慰问一位啊，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在社会上也蛮有地位的人，他病得很重，那我呢就不揣简陋呢，就去了。我去了跟他谈了半天啊，想帮他定五岗，没有办法，影响不了他，既没有办法安慰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引导他。可是他是已经不久于人世的人，我引导不了他。一方面是经验也不够啊，那个时候。那么我在想，我很能够了解，说佛现在请舍利佛啊，接下去还是找目犍连哈、啊，一个一个来哈、啊，那去请他去问候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怎么反应？老师在讲说某某人，你去慰问某某谁的时候，就说我不敢。哎，现在舍利佛第一个被点名了，他说：“世尊，我不堪任一提问及，我哈、啊、实在是哈、啊。”不够格哈、啊，去为他去那里去为代替啊，代表大家去为他看病。那为什么东西呢？你看，我现在我会知道，他呢根本就是我的长辈，他启发过我啊。而当时呢，我都觉得这个一下子我到最后我都默然哈、啊，儿子，我说不出什么话来啊。他讲的对。最后他说服我，不是我能够去真正去开导他的，所以我实在不够资格，其实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刚去看病呢，佛是平等的，只是说他没有办法代表佛，也没有代表这些弟子去啊，这个到那个地方去为他问佛，去问疾啊。那为什么东西呢？他说你看，他说我有一次，他讲了他的故事了。他说我有一次在临终宴坐，所以这是很有名的哈、啊，就这个是一个典故啊，就舍利佛哈、啊，就是维摩哈、啊，这个喝责了啊，舍利佛说舍利佛宴坐啊，维摩喝责，这是一个典故啊，就在这里。有一天呢，他舍利佛呢就在临终宴坐，宴坐是什么？宴坐就是打坐的意思，古时候打坐哈、啊，就是一定是在啊安静的啊森林里头打坐，要不然就是气死哈、啊，气死回来就打坐，要不然就是惊醒哈、啊，就在那里这样惊醒。惊醒的意思呢啊，就是自己很啊惊醒神，就是气死在行动的时候也是叫做惊，走路也是在惊醒，但真正的惊醒呢是在林子里头啊，在树林里头。他一步一步走，但是在小圣的一个教法里头哈、啊，那个精行的一个方法哈、啊，就是大概十几步哈、啊，大概隔个大步这样走十几步，也差不多十公尺左右，十来公尺左右啊。那么要让这一位行者啊，他在这个地方，他很专注的，很专注的，要一步踏着一步啊。从这边走过去那一边，那每一步都要感觉到心是到的，你那么的专注就像禅定一样，可是它是行动的，这样走过去，心收回来，走过去那一边，再从那边走过回来，合掌之中也许是念佛，也许是不念佛，但他这个精行的功夫是在训练一个人他的整个的一个收心的一个基本能力。我要告诉各位，其实你如果到大殿绕佛、哦、因为我们这是讲堂哈，我们只有找一开始的时候唱开经偈然后念佛而已，我们都没有绕佛啊。那么你真正绕佛的时候要注意，你合掌念阿弥陀佛，你要感觉到你每一步也是要用精行来念佛，这样子绕佛，那才是正确的修行跟念佛，而不是合着掌在大殿里走，就这样绕，人家叫你跟着绕，你在绕什么东西啊？这个方法不对的。你试看，你合掌，然后你真的啊，一步一步哈、啊，跟着啊，这个引领你的法师，然后这在绕佛本身，它也是精行。 这个精神呢，在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到你是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上头，是每一步呢都是踏的这么样子的清楚，每一步的你自己的觉察都能够觉察得到。这个念佛这样子的念是真正静心的念，这样子的发心是真正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发心啊！我的体验，在这个修行中的体验是，有时候你根本连合掌都不必。比如说，你在你办公室里头走路的时候，你常常想到了你要这么走，你的手不必合并，你感觉到你踏在极乐世界上。你下班回家了，你下了车走路回家的时候，你感觉到他在极乐世界上。你在你的家里先走路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他踏在极乐世界上，你就会发现他会令你感觉到很欢喜啊。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它就是精行。精行并不是只有在那个地方啊，在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佛寺嘛，佛陀那个时代还在树林子里头。所以小圣的教法跟练习的方法是在树林子找一段路这样子的练习的啊。后来我们有了啊，在有了这个道场啊，在道场里头啊，你可以精行。其实真正讲起来，精行不能够把它说在那个点上的。如果你只说在那个点上的时候，你那个法就被限死了，你就不知道原来的法无定向，法无语言。所以说法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好，他在临终宴坐，在这个宴坐的时候呢，他说不必是坐，为宴坐也。你现在该懂了吧？你不见得一定要坐在那个地方坐着这样子为宴坐，也不是只有精行才叫精行，也不是呢啊，只有说你坐在那个地方完全入定才是真正的入定啊。他告诉你是这个地方，因为现在维摩诘看到了舍利佛在那个地方打坐，他怕他执着固着在以为打坐修定只有一直坐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在示威仪中行住坐卧中通通都要限定才可以啊。所以各位你要注意，你在骂你的小孩子的时候，你都心里面要定才可以。你一定会讲说，我骂我的小孩子怎么能定呢？你如果是发大脾气来责备你的小孩子的时候，这一定是出问题的。你生了气的时候，发了脾气的时候再来体罚小孩子，一定出问题的。你心里面是心存慈悲，你拿起教鞭来你就给小孩子打几下，那个教育还是成功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人只归现在在讨论这个体罚，就是我不可以体罚或可以体罚，可以体罚也输掉智慧，不可以体罚也输掉智慧，所以可以体罚也是错的，不可以体罚也是错的。现在他告诉你，打坐这件宴坐这件事情不是形式的问题，是你的心的问题。所以不必是坐为宴坐啊，为宴坐也。夫宴坐者呢，他底下谈叙述了好多东西。你看，不宜三界现身力，是为宴坐。注意啊，如果你能够，你会在三界里头现身力，你想想看，你能够当做你自己的主人吗？在我们上一堂课给各位在方便品里头给各位讲关于临界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的，尤其你翻开来度王经，你就知道度王经就是告诉你，你一脱体一进入中阴身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被三界所限，你的意很容易被三界把你拖得走。这很简单，好看的东西就色界，物质的世界的东西就是色界，是不是？你心里面心存的占有，心存的执着啊，还有种种的，这里面呢，因为你色界里头是你，我们是用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根去跟尘来对的，可是要注意，你的欲界里头却是用你的事，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事，我们不是眼事耳事鼻事身事吗？是用你的事来跟他来起作用的，那个引诱还是会在的啊。就是在无色界里头，他还会执着在一个无色界的欢喜里头，那个也会使我们变成边见 执着在一个地方。所以色界啊、欲界、无色界这三个界里头，你这三个界里头呢，那么不以三界现身意呢，视为厌众。你有了这个意念，一起跟他感动的时候，一起跟他啊发生互动的时候，你就会被他牵动。你可以去在这个三界里头，你可以啊悠游，可以任运，但是你不可以随波逐流。你可以在三界里头随波逐浪，当作主人翁，但你不能在三界里头变成了流浪汉。好，你了解这事情了，所以他不以三界现身意，视为厌作，这是多么重要。但是三界身心，如果不是在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啊生活的物质世界里头，我们的心都没有办法摄受得住啊，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感动到，都可以啊把我们牵动啊。人家说几句好听的话，我们就高兴干哈，难讲被虚脱啊。人家讲我们几句难听的话啊，我们整个人哈、啊、就已经是哈、啊、难过的哈、啊，快要昏厥过去哈、啊，快要休克，这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个社会压力很大，是因为我们的欲很强，我们的对色界的这种执着太深，所以。我们脱离不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是在我们一般的人世间的生活里头，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入世的生活里头，你也会觉得很吃重很痛苦的。怎么痛苦呢？因为你一直被绑住啊，你一直被牵扯住啊。我过去给各位举过一个例子啊，我说那个叫做章鱼，是不是 Taco？ 那个章鱼呢，它在海里头呢伸出了这个七只脚，它在底下游啊游啊，游到一个有这个各种这个珊瑚礁、珊瑚枝桠的地方。他七只脚看到珊瑚礁很美，他七只脚通通就把它盘住，这瓜矮，这马瓜矮，这瓜马矮，通通把它盘住。然后盘住完了以后，他在那里大喊，喊说：“救命啊！我已经被珊瑚礁给困住了。”其实，你我如果不警觉的话，我们就是这样被困住的。你仔细去看看。我们本来是应该得自由身的，我们没有得自由身，你能这样，这就懂得厌作，这就是禅定，这就是禅坐的法门。他现在跟你讲的是这么活的东西，你看这已经从小圣的那个打坐训练到日常生活来运用了。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禅坐最重要，到最后你要把它迁移到你的日常生活来用，这是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找到它的根据的。所以以往给各位讲的经，在那个地方讲，现在讲到这个地方，我就给你印，说哦，以前给你讲的这个地方在这里。我有人有时候都这么说，说郑老师讲经很好，听起来很生活化，又很心理学，所以他们以为我用心理学来解佛经，不是的，我最标准照佛经解佛经的，但是。每一个地方从哪里来，我们必须清楚才可以，我们不能够自己去给它制造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一直制造下去，那到最后迷失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跟人家讲说这样怎么行呢？可是你看看方等时的经典里头，他说的是这么清楚啊，你再看看他再下去呢，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什么叫灭定？灭定就是灭尽定，灭尽定是禅修禅里头修到最高灭尽定的，灭尽定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连定的这个定都灭掉，那很高了吧？就像我们五分法身相哈、啊，我们不是有一个解脱相吗？可是第五个一定有一个什么解脱之见相，是不是？ 就是把解脱的知见呢，怎么样，都解脱掉了。你想解脱，可是你想解脱，你一直想解脱还不行，你要把解脱知见也放下来，才真正了解所谓涅槃的意思是什么。那涅槃如果连解脱的意念都放在涅槃，都应该是空咯。可是这个空却展现一切，这个空却展现一切，因为你已经解脱诸见都解脱了嘛，所以回过头来继续可以当凡夫，可是却可以在凡夫当中显三十七道边，却可以在凡夫中选佛法的高贵，就在这个地方它显现出来了。所以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什么威仪？讲四威仪啊，无论你是在行住坐卧里头，都包括在这里头了。你呢都不里面进定，可是你却在行住坐卧当中都可以表现它，表现它。所以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厌作，这是他第二点的解释啊。第三点的是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就把它倒过来讲，就他在凡夫事中真正显现出来道法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什么是凡夫呢？现在你可以知道了。说我过去给各位讲过龙树菩萨，是不是？那么龙树菩萨呢，这个在大智度论里头那提到了啊，过去喜根菩萨跟胜意菩萨这两个人，是不是？那么喜根菩萨跟胜意菩萨这两个人呢，啊，一个呢是认为说可以啊，在世间我们的凡夫事里头，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其实这里面就有胜意，而不是我们把自己执着在胜意里头去成就胜意，这个是喜根菩萨。而胜意菩萨是认为压根儿就不应该沾惹世间，所以要这样才叫做第一义谛。结果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最后意见不同了，不同了以后呢，胜意菩萨召集他的弟子把喜根骂了一顿。喜根被骂了以后呢，喜根就召集他的弟子来告诉他，我讲的是对的。然后龙树菩萨说，他说圣意菩萨不知道音声陀罗尼，听到是道是法他就高兴，听到世间的淫欲他就愤怒。各位，我们过去只要谈性教育三个字哈，有很多人都说，哎，哎呀，这不归不拐，用尬叫的性教育，是不是这样？过去是不是这样？现在性教育叫大笨，对不对？而且还不教还不行，是不是？社会越来越开放，不教还不行。我过去，我当国中老师的时候，那是25年有了啊。那个时候我当老师，我教数学，配课配公民，公民课上一上，我就把它腾出时间来，我腾出两个礼拜，我说这两个礼拜给你们教性教育。这个学生一听，啊，好新奇哦，而且觉得好像这是异道、外道、异端啊，是这样子的东西。但是讲了以后，每个人眼睛都张这么大，要听。可是听完了又下课，就叽里咕噜又在讲。而且哪来开玩笑？我跟我们的同学讲，你们自己做个决定吧。如果你还哪来当开玩笑，那老师就以后不再讲，啊，让你们的子孙代出问题，啊，我生殖器官叫子孙代啊，让你们子孙代不卫生，我不管你们那么多。如果你认为啊值得的话，你就不要开玩笑，你就好好的来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说起来看起来但是凡夫事，但是凡夫事我们不理啊，不舍道法，在那个地方不舍道法，还是轻轻还是要教的。所以你看最后龙树菩萨怎么讲，他说淫欲痴也是道。你要注意凡夫的事啊，淫欲痴都是道，但是他不是要你去纵容于淫，纵容于欲，纵容于痴，而是 那个地方你一样觉察到它的道才可以。这是道，并不是只有存在我们认为啊，只有在法堂上谈的道，道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啊一抬头啊，那么这个一头足之间，那里面都是道。我们跟别人沟通，在家里跟家里的人谈话，都是道。今天有我们同修问我说，哎呀，那我怎么样哈，让我感觉到家庭哈会觉得好一点，会觉得欢喜一点。我说要欢喜的话很简单，很多办法。他说我都是带录音带，佛经的录音带回去听，老师你的我都带回去听，我听的时候很高兴，放下来以后过一会儿就又开始不高兴了。我说你只有听佛经的录音带是不够的。我说那你听什么？我问他，我说你听过相声没有？他说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两卷相声来听听呢？他说相声是佛法吗？我说相声也是佛法，不信你试试看，买一两卷听听看，全家笑得笑呵呵，那笑呵呵是佛法。相声不是佛法，相声让你笑呵呵的时候是佛法，家庭其乐融融的时候是佛法。所以佛法是在凡夫俗中一样有佛法。如果你把家里的乐趣全部都没有了，每天通通都在念佛声，你说我家里全部都是佛声了，应该是很好吧，离佛甚远。你了解吗？这话有经典依据才能讲，没有经典依据不能讲。但是一知半解把这一段摘出来了以后，说郑老师说的啊离题万里，但你应该都很清楚这事情是如此的。吃饭的时候是佛法，是不是啊？睡觉的时候是佛法，要注意这些问题。但并不是吃饭就是佛法，睡觉是佛法，不是，而是这其中就有，而且有很多地方它是你在平常的生活中很自然的表现的。你看心不住内也不住外，是为厌作。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在六祖坛经里头这么说，他说外禅内定，对不对？讲外禅内定，外禅怎么叫外禅呢？外我们不会被境界所牵，谓之外禅。内定是我自己心里的自心不乱，就叫做定。所以有内有外的问题。那不住外也不住内是什么意思？你执着于外就出问题，你执着于内也出问题。所以不执着于外也不执着于内，视为厌作。你看执着于外，你执着于色声香味啊，触法的东西是不对的，但是你执着于佛法是一样出问题的，你知道吗？好吧，这佛法这么宝贵的东西，郑老师你怎么会说执着于佛法而出问题呢？一样出问题，不信你试试看。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听，你就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家里供奉那个这个佛像，那么一供奉佛像了，然后家里呢就应该佛像的地方应该很庄严才对啊，而且呢也应该清净才对啊。那么好，从此以后这个佛堂，这本来是家里的客厅呢，现在供奉呢就必须要庄严要清净了。那好，小孩子不可以大声，小孩子不可以在这里这个大声的扰攘，还不打紧，幼儿不可以在这里随便大小便。这问题越来越大了，这个佛法没有到你家里去哈，障碍还没那么多，这佛法到你家里去以后障碍变这么多，你谤法了，执着在法的时候你谤法了。 所以佛法它最后必须是智慧。所以你看在这个方等时以后那一期用整个大般若经来解决，是不是？你看金刚经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而且所有的相都要破，是不是？要把我相破掉，要把人相破掉，要把受者相破掉，要把众生相破掉，全部都要破掉。你知道那是智慧。破那个相的意思是你再也不执着了，你会不断的成长，你是用智慧生活，而不是用知识或那种刻板的观念来生活了。那个般若是你佛法要去启发出来的般若。那么好，所以法是无相的，法是没有语言的，所以第二段在讲说法的时候你会再看得更清楚。所以不住内也不住外，不住于内啊，你内心里头你一直觉得执着的，你执着你内心的东西一样不行的，这也很简单。你说我怎么会执着于内呢？我们现在心理学里头有两种说法，说人哈，在整个一个价值的一个倾向上啊，有一种外控型的，有一种叫内控型的。那种外控型的人是积极往外，他的很多的价值是在外头，而且外头的东西会影响他比较多。有的人呢，他的价值是在内的，他觉得不是在外，他心里想着，他觉得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而且我觉得我单单独独的，我就这样比较好，我觉得安宁本身对我比较好，他往内的。啊，他觉得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来的。外控型的人常常会受外界的东西影响，而内控型的人常常受主观的影响。你如果执着于内或执着于外都不行，都不叫做愿作。你看，那么这个移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是为愿作。什么叫诸见呢？我们哈有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境取见。啊，这一共叫做五根本见。这个见呢，就是说你诸见不动，也就是说你修三十七道品，但是你却没有啊，你碰到任何的见的时候，你心不动。啊，有些心里面产生了一些种种的见的时候，啊，你所看到这些见的时候，你并不动，心里面不动。你心里面不动，可是你还是在那个情境里头，这样子你才能修三，而这样子来修三十七道品，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你说这句话实在是不容易了解，我不断烦恼又怎么能入涅槃呢？这是很高的一个禅定的，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所谓解脱，而且能够解脱知见的。他解脱知见以后，一个人能够不舍烦恼，才能够真正啊，能够不断烦恼，才能够真正入涅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不断你的烦恼，也就是烦恼法，日常生活的烦恼法还在。你在这个烦恼法里头，你能够很达观。啊，烦恼法不是我们一般的 worry， 那个烦恼不是啊，也不是我们一般那个焦虑哈 ，anxiety 那种烦恼。这个烦恼法是在心法里头，是在我们白法啊里头讲的烦恼法。这个烦恼法是指世间生活的种种现象的这些烦恼法。在这个烦恼法不离这些烦恼法，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入于涅槃。那涅槃的意思是功德圆满，也就是空的意思啊。那么圆满呢，涅槃呢又称为圆寂的意思，因为圆满而寂了。那我们在平常的烦恼法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啊应对进退当中，在世间法里头，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所谓风来疏阻，风过而逐不留声，雁过还弹，雁去而弹不留影， 那么你尽管飞翔吧，你尽管风吹风来书竹吧，但这件事情可能很不容易。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执着，是风来书竹，吹的这个竹子，这个竹子过去了，这个风已经过去了，这个竹子还在摇，而且不是摇，它只吹一阵风，你摇一辈子，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雁过寒潭，雁已经飞过去了，可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它烙一个印哈，在寒潭上，无论如何要找照相机把它照起来，每天来看，看得让它起烦恼，那是我们凡夫的境界，而不是像文文姐的境界。文文姐是告诉你，即使你在入于生活之间，你出入于九世，你一样在啊启发人家。你到了这个住在家里，你的居家，你居家里头却不离那些清净界，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里告诉你的是，这不断烦恼而入于涅槃。涅槃这件事情，倒并不是说哦，这个老师傅把腿盘起来，后来坐缸了三年哈都没有腐化哈，他是叫做涅槃，他可能真的涅槃，但可能不叫涅槃，涅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他也不需要让别人。